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对末世的预言，主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的话，我们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小心，而且我们要观察时局，我们要看现今世代国际的情势，还有许许多多主所说的预兆。主啊，我们都在的知道明白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让我们心里面预备好。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查到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二十三节，那马可福音基本上十三章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这三章圣经呢，大多数讲同样的事情里面有一些的大同小异，但是主要的事情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公元三十年，他预言四十年之后这个耶路撒冷就要被兵围困他回答那个门徒在第一第二节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那但是耶稣跟他讲说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搭在另外一块上面，那么这件事情呢真的四十年之后就实现。所以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待会会读到一个经节里面讲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都要成就。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讲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是讲到以色列国要被灭亡的。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的是他什么时候再来。那有些时候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的混淆，到底这段经文耶稣是讲的是指的第一次以色列国被毁灭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呢，还是在讲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两个地方呢我们呢不太容易分得很清楚哈。但是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在预言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预言有一个重复性的应验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说同样一个预言，我们不是说这个应验过后呢在以后的世代当中就完全不会应验了。在有些预言当中是这样子的特性，特别是在讲末世的时候。那讲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历史当中呢你会看到好像是末世的样子，你可以讲说这一些都是预言啊。那在很多遇到事情紧急，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读圣经的基督徒也有很多人认为说哇世界末日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当然是在2015年这个时代，那我们再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还是要看到这个马可十三章里面他有讲到有一部分呢是特别指着当时呢在主后七十年发生的事情，而且的确是发生了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过最主要的就是说耶稣说你们看在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那个不该站的地方的时候那你们赶快逃跑哈。结果那个时候呢不是逃跑，那很多人呢在历史上那个历史学家记载他们不是逃离耶路撒冷，他们是进去耶路撒冷，结果呢很惨被围困里面没有东西吃，最后只好投降了哈。那么总共呢战死了100多万人哈，110万，那只剩下9万多人哈。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病死的饿死的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人数哈。那个时候如果他们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哈， 他说你们赶快逃啊，要逃离这个耶路撒冷城哈，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被活活的围困饿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当中呢，你明白晓得耶稣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活命哈。请记得哈，当然我们也随时准备哈，因为现在的世代，你坐飞机几十个小时就可以到以色列哈，那以前是不可能的哈，以前要坐个船啊，要坐个好几个月哈，以前那个轮船不能够走远的时候，那是几乎不可能的哈。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他活动的范围呢很有限哈，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现在是天涯若比邻啊，我们可以随时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只要过那个一两天的时间呢，飞机都可以到。那特别现在油价特别便宜哈，我们的油价从本来每一桶100多块美金，现在只剩下45块美金了哈，所以油价已经跌了超过一半了哈，所以飞机票现在都很便宜哈。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边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时代，虽然那个预言实现了哈，可是呢，如果有一天哈，当这个世界和平的趋势哈，当以色列跟其他国家签订合约的时候哈，我们要特别注意啊，那些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可憎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可憎恶的。那可憎恶的可能是包括某一些国家很不好的这些元帅、总统、元首级的人物，他只要站在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赶快逃，那个时候绝对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过现在还没有啦，所以我们现在要是你还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你还是可以去哈。我觉得有生之年呢，能够到圣地去看一看啊，非常好。但是呢，如果一旦以色列跟其他的国家签订合约之后，圣殿被建起来了，那个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开始跑了。那这个是我们从读经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知识。好，上个礼拜呢，我们查到了23节，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24节，24节我们就把它念完，念到37节啊。虽然只有一短短的这个几十节的圣经，可是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讨论哦。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问题哈，至今呢没有什么人可以解啊，但是呢，我有一个解释可以帮助大家。好，那么我们请这个我看好 Alex 啊 ，Alex 弟兄，麻烦你念好不好？从24节哈到最后面37节，谢谢。
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已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突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好，谢谢。在这个地方，你也看到后面哈，耶稣基督在讲到 从33节到37节，它这个四节圣经当中哦，五节圣经啊哈，它讲了四次的警醒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三章最后面它的主要的信息就是警醒啊，你我跟都需要警醒，因为你我不警醒的话，就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那耶稣基督呢，在这里讲了，你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好，好，那我们先来看啊，24节，他说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天上坠落，天势震动。OK， 那个时候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啊，这些来到。OK， 那请你注意哦，26节，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降云驾临的时候呢？那就是第二次的再来。那么第二次的再来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看啊，是14节，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担当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历史上面呢，曾经不断的发生过一次哈，就是当然在马加比革命，就是主前200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哈。就是有一个君王叙利亚王跑到那边去，他把猪放在祭坛上面，啊，把圣殿变成妓女院啊，那这样子就是极尽这个污秽的能事啊，那所以那个时候产生一个马加比革命呢，就把叙利亚人赶跑了啊，重新恢复圣殿啊，那在那个恢复圣殿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一个奇迹，就是点圣殿的油呢，只能够那个油量只能够点了一天的油量啊，那个圣殿的那个灯台只能点一天的，而且他奇迹啊，他点了8天啊，所以啊，他们为了要纪念这个哈努卡啊，就是所谓的圣殿节哈，在约翰福音10章也有记载哈，就是哈努卡，就是每年大概差不多圣诞节前面的时候，那犹太人他们会守这个。哈努卡，哈努卡就是圣殿节哈，也就是俗称的光明节的意思哈。他们就是纪念这个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如果你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呢，本来那个金灯台哈，本来是只有7根嘛，7根那个银柱子哈，是承接7根那个蜡烛台的。但是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的话，你会看到9根。因为9根是后来他们呢把它加上去，多加2根啊，就是要纪念啊这个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啊，多了这个8天，那个油是一个奇迹哈，啊，所以啊他们就多加了2根，变9根哈，啊，所以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的话，哎，他们怎么是9根哈，啊，9根蜡烛台哈，啊，好，那些灾难就是说，如果我们往前推，从14节。一直到后面哈，从到23节之间哈，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开始恢复敬拜的时候，一些不该来的人来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可能是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哈，那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圣殿的所在地旁边就是那个清真寺嘛，哈，所以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来的人一定跟这个回教有关系的啊。那这个跟回教有关系的，那只要这个人把一些不属于独一真神的东西带进来的哈，那个就特别小心哈，赶快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说。大概是进入到所谓启示录的7年大灾难中间的后个3年半，哈，因为但以理书里面讲到1期之半，他必与众王定谋合约，但是1期之半之后呢，他就毁约了，哈，所以就开始打仗，所以在耶路撒冷，在跟很多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在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 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所以他那个意思就是说，那日子，那灾难之后，特别是在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这些的景象很像启示录哈。启示录里面呢，你去仔细去看哈，启示录里面的七毫，甚至有些七碗，有些陨石会下来哈。他说众星从天上坠落，我们现在的所能够了解的、所能够理解的，就是陨石哈，就是外太空的那些陨石哈。你们大家知不知道在，火星啊？火星跟那个木星之间呢、有一个小游星群哈，那个就是说有一大堆的那些比较小的石块哈，我们讲石块其实是很大的哈，但是这些呢就是在 between 哈，在那个火星跟那个木星之间哈，那这些东西呢随时。按照这个引力上面的问题哈，有一些彗星过来的时候，很可能会把一些的引力的吸引过来，那些就会往太阳，往太阳飞过来。当这些东西往太阳飞过来的时候，那就会就有可能会撞击到地球。所以这些对地球来讲呢，都是一些不定时的炸弹。那这一些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很 watch， 要很小心啊，因为后面耶稣讲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要看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哈。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预言啊，就是说有一个陨石会降落在那个，就是说今年的九月跟十月哈，我们现在在十月哈，在今年跟九月跟十月当中哦，有一个陨石会掉在那个美国东岸，然后会引起大海啸哈。那这个预言到现在还在说哈，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二十四节这边所讲的哈，他说那个日子之后，日头变黑。那日头变黑，通常来讲，我们的理解就是太阳黑子哈。可是太阳黑子的时候呢，不会让整个日头变黑。OK， 那日头变黑呢，我们要看我们有两种看法，一个是本身日头就突然变黑了。那突然变黑的时候，当日头不放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太阳黑子出来的时候，有很多很强烈的这个辐射线会进入到地球里面，所以每次太阳黑子很活跃的时候，那我们的地球就很遭殃了，因为我们地球很小啊，那个比较那个太阳起来哈，所以每次太阳黑子这个很旺盛的时候，我们通讯啊、无线电啊，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哈。所以太阳变黑，那是不是整个面积、整个太阳都变黑子出来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哈。那月亮不放光。月亮不放光是怎么回事？因为月亮的光是从太阳里面反射过去的，所以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刻呢，我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是非常危机的时候，那众星要坠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哈，在启示录里面后面七毫跟七碗有这些什么火山啊，有个星像一个山呢掉在地球上面哈，你有看到很多的陨石会降落哈，那这一些已经都讲好了，已经都写好了，写在我们的圣经上面，就是告诉你跟我，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将来是必然有的。那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啦，那牧师，那我怎么办？我现在有这个知识，我现在就有这样看见，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预备呢？如果说预备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住在湾区这边啊，那当然我们有些人从在中国，在台湾哈，那不管你现在住在哪里哈，你就是预备好自己，家里面要储存食物，储存粮食跟水。OK， 因为这些灾难来的时候，你不晓得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起码呢，你家里面要先准备好食物跟水啊，特别像我们这边有地震带嘛，这本来我们每家每户都要储存的哈。那除了储存这个之外呢，那你要你的衣服啦，你的鞋子啦，啊，你要准备好哈。那如果你可能的话，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也准备一些。好，那啊，另外呢，你就要去想办法，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生存哈。那你们家里面人口众多了，那可能要准备多一点哈。那急救药品啦，你有什么特别需要的药，那一定要预备哈。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准备好哈。因为你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当然有些家庭啊，更是进一步啊，有些家庭还会去买枪啊，买枪支，因为在美国，在加州。买枪支是合法的，那个是为了保护自己。那也会去买这个防毒面具啊，因为他说很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气体。那不管怎么样，就看你觉得你要怎么样来有让你的家庭里面得到一些的保护。然后呢，在你家的附近呢，如果万一有什么样的大变动啊，不管是地震也好。不管是这些天灾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应该往哪里去？我要到哪里去？哈，这些所谓的逃亡路线哈，我们都要去预备好。OK， 那我要讲的是，你不要想说我们在危言耸听哈，我们是在讲我们是遵照耶稣的吩咐，我们在警醒。警醒的原文是看的意思。警醒的原文是留心观察的意思，你要留心观察哈，因为观察这件事情呢，就是你在看世界局势的走向 ，OK， 那你要观看 ，OK， 那可能呢，世界局势在圣经预言当中有讲到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地方，那你就不要去 ，OK， 比如说现在在中东，在伊拉克。在那个叙利亚，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哈。但是现在这样，像土耳其，你可能要再三考虑啊。那有些地方呢，那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运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啊。那反正呢，第26节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了，耶稣基督会要再来，然后呢，他的选民会从地的四极直到天边就招聚过来，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要娶新娘，娶他的属他的这个心腹。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28、29节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说呢，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韧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无花果是谁呢？无花果就是以色列，所以呢，他在讲以色列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一对照我们过去的历史上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主后70年一直到1948以色列复国，1967年圣殿被恢复，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重新归回到以色列啊，不管你是用1948还是1967哈，算是以色列才真正的复国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将近1900年的王国，他们又重新恢复了。那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你再对比刚才我们所念的，你像无花果树，看一个比喻哈，发芽长韧叶的时候呢，夏天近了。那现在看到以色列复国了，人子就站在门口。所以在过去一段日子之前呢，有很多研读圣经的人哦，在1948年之前，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以色列一定要复国。那这个看见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判定，就是以色列还没有复国。很多的时候，有人会说某些年哦是或者是预言啊，或者是他认为这个战争啊会带入耶稣基督再来，结果都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基督徒说啊，耶稣快来了啊，这个是世界局势很不好。可是呢，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复国，所以耶稣还没有再来啊。但是如今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当你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知道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以色列1967年把耶路撒冷圣殿重新恢复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人子的脚步近了，正在门口了。然后第30节呢，就是一个比较容易令人迷惑的或者是疑惑的地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这个东西我们稍微要讨论一下。这个世代，如果按照耶稣基督在主后30年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是主后30年逾越节的时候过世了，40年主后70年圣殿就被毁了。那圣殿被毁的时候正好差40年，因为以色列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世代通常都是指40年，因为从以色列在旷野当中，他一个世代就是40年，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啊，以色列人被领出埃及啊，这个啊要进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派探子去探，结果他们说：“哎呀，他那边的人太高大了，他们我们看他们，他们看我们，彼此都认为我们是蚱蜢啊，我怎么跟他打啊？打不过他们啊，所以啊，所以就想要把摩西给杀了，然后要回埃及去哈。那这件事情，上帝非常的愤怒，所以上帝就让那一代的人就死了。那一代的人等了多久呢？就等了40年。”所以你可以讲的就是说，一个世代呢用一个40年哈，他很那个神很喜欢用40年做一个世代，所以这个世代就40年，40年就过去了。但是呢，你也可以讲说，这个世代可以讲说是人的寿命，人的寿命按照创世纪第六章哈，创世纪第六章讲的时候呢，就是人可以活到几岁。人可以活到120岁，所以如果你问刘牧师意见哈，那这节经文怎么解？你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呢，这些事都要成就。那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事情就是双重的实现哈。第一个就是耶稣讲的话，40年之后真的，耶路撒冷被毁，犹太王国了。第二个，当主后1948年，或者你要算1967年，这个圣殿恢复到以色列的手上的时候，如果加40的话，你算1967号加40，就是2007年。2007年耶稣没有来，耶稣没有回来，所以在2007年的那个时刻呢，很多人也在很紧张啊，说那年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哈？2007年，就耶稣没有再来，所以你要按照这种算法的话呢，所以应该是1967加120岁，所以呢，主耶稣应该是2087年。就我的算法，这最极端的算法哈，那你也可以算1948年加120啊，那就是2068。OK。所以呢，今年是2015年，耶稣说，在一个世代还没有结束之前呢，他一定要再来，所以这是我的解释啦。那我记得以前，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到美国是1982年，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就不结婚了，他说耶稣快来了。我说为什么耶稣快来了？他的算法就是1948加40，他说1988耶稣要再来，所以他说那个时候怀孕奶孩子的都有祸了，所以他说他不要结婚了。 结果这个弟兄呢，1988年呢，那个耶稣没有再来 ，OK， 所以呢，那他就接受第二个说法，就是2007年耶稣基督一定再来。不过呢，他也学了聪明，因为是2007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在1990年的时候就结婚了，那现在生了三个小孩子。啊，不管怎么样，这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见解啊，但是我只能讲说，如果按照耶稣的说法的话呢，我觉得啦，2087年之前，但是2087年离现在还蛮久的哈，我大概看不到了，我没有办法等那么久。那不管怎么说，耶稣说他一定要再回来，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他一定要再回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 ，OK，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好，那么耶稣基督接下去讲呢，他说天地要废弃，我的话却不能废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 statement 啊，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宣告哈。他说，也就是说，国际形势怎么样变化，大自然环境怎么样的变化，他讲的话不会被废去，意思就是说他讲的话一定会实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耶稣，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而且是道成肉身的来到我们当中的。那耶稣说他的话不会被废去，这个是只有神有神身份的人才能够说的。如果讲这句话不是神他本身自己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是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不能够废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话一定要实现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啊。我们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耶稣基督不是神哦，你千万不要去跟他再交往，因为他的信仰就是跟你我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教会旁边有一个牧师，也会偶尔会来教导我们一下。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神。所以呢，我已经跟他冲突了好几次哈。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跟我没有什么再好讲的。基本上我是跟他讲说，你连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你都不相信的，我怎么能够跟你称兄道弟啊？你不是我主内的肢体啊，请你离开啊。所以我真的就是这样跟他讲，不过他还是偶尔会来搅扰一下哈。那我们就看看他怎么样啊。我真的求神重新打开他的眼睛哈，因为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这句话只有神，其他人是讲不出来的哈。好，32节就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事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那我刚刚才讲了，耶稣是神，他是以神的身份，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够废去。那接下来下面这一句话呢，好像又自己打嘴巴啊，哎，怎么天上的事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这个历世历代以来啊，不知道是搞混了，把很多犹太人解经的哈，基督教界解经的，通通都解不出来，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不是三位一体吗？不是耶稣他都知道吗？不是万有的承受者是耶稣基督吗？为什么耶稣基督连他回来自己都不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那么父跟子到底是不是同等呢？是不是同尊同荣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在里面呢？所以这个神学问题就困惑了很多人哈。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牧师，他说哦，神的儿子不是神啊，这个就变成他一个很有力的支持点啊。你看神的儿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神的儿子显然不是神啊。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 事实上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在我们教会也讲，在我在很多的旅行步道上面也讲，我们要看这个问题，我们要从犹太人他的文化传统来看。怎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做新郎的，他是要来娶新妇的，他是要娶教会为他的心腹。那我们呢，这些被前面被召集的人是要去做宾客的啊，我们本身是宾客啊，羔羊婚宴的宾客呢，又是主角，又是什么，又是羔羊的妻子啊。你跟我们的属灵的良人都是耶稣基督 OK。 但是呢，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一个儿子娶妻的时候，那当然这个过程是有点复杂哈，我就长话短说，意思就是说，当一个犹太人的爸爸，哈，他答应他儿子去娶妻的时候，这个儿子基本上呢要跟这个太太要离开啊，怎么讲？就是太太还要在娘家里面学习怎么样做啊一个妻子。所以他要跟他妈妈怎么学洗衣、烧饭、煮菜啊，做女生该会应该要学的事情。那么男的就离开啊，离开这个女的家，因为提亲之后就离开，离开以后到自己家里面去呢，就盖房子哈。所以盖房子准备呢，迎娶新娘来哈。但是在盖房子盖好了之后呢，他们的习俗是爸爸。如果没有让儿子去娶的话，儿子是不能够去娶的。而且那个时候儿子跟这个他的太太呢是不能够见面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也没得好商量的，也不能够说这个强逼爸爸我要赶快要去结婚啊，不行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爸爸有绝对的权柄，因为儿子结婚了，爸爸要负责哈。他们有七天的宴席啊，那是一笔很大的费用。这个费用谁出呢？新郎的爸爸。所以新郎的爸爸可能有这一些因素，所以即使那个房子盖好了，他还会怎么样？还会再多等待几天。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在筹钱啊，可能在做一些事情。但是总而言之啊，儿子什么时候去娶亲他基本上是不晓得的。而且照他们的犹太人的传统跟他们的文化里面呢，儿子是不可以去逼爸爸的，是爸爸跟儿子讲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去，他才可以去。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从你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耶稣他在讲说，我回来娶你们的时候，我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不是说耶稣不知道，我想耶稣应该知道，只是耶稣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他爸爸。因为他第二次再来，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说我不知道哦，只有天父知道哦，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哦，我们全天上的人都在等阿爸天父说去啊，你可以娶你的地上的教会为妻了，每一个人都在等哦。那意思就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在预备一件事情，我们在预备做他的妻子。那天上的阿爸父也在看地上的教会好了没有，所以你可以完全看到一件事情，耶稣把这件事情，当他把他说只有天父知道的时候，那只有一个犹太人的习俗，就是娶亲的习俗。所以这件事情就证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要娶亲了，就是要去我们教会做他的心腹。所以我们看懂了哈，我们知道前面那句话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可以废去，然后下面那句话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只有父知道，意思就是说我再来的时候就是做新郎，我再来的时候按照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是只有爸爸知道，只有爸爸知道 他什么时候可以来娶亲。好，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不然的话，这个在神学界里面呢是一个大难题，因为怎么解都解不出来。但是我们今天从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结婚的习俗当中呢，我觉得这样子的解释呢比较合理啊，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啊，因为说真的，没有人可以解释啊。但是起码我这个解释呢，我觉得还蛮通的。好，我们再看呢，从33节哈，他说从33节到35节当中，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谨慎呢是现在式，意思就是连续性的动作哈。主耶稣基督在差不多2000年前讲的话，谨慎、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看哦，英文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看，就是注意看、留心看、查看。那看，你要看，那看什么东西呢？你要看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在后面这五节当中，他说警醒、警醒，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查看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然后这一段话，在1967年之前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说，哇，反正耶稣还不会再来，没有关系。但是现在耶稣说我快来了，以色列复国了，所以现在我们对于33节到37节这五节圣经里面他所要讲的警醒，就是你要看看什么，看国际形势，看现在以色列国在发生什么事情。神的眼目中的从源就在以色列上面，他说你要祝福以色列，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神的福气一定会临到祝福以色列的，他就祝福他。所以这个是神所一个命定，那我们当然要祝福以色列了。现在不管人家说以色列多么不好，弟兄姐妹，你知道现在的主要的媒体都会说以色列不好的，他们这个照片呢都会照到以色列去炸那些哈马斯的那些平民无辜老百姓啊，他们不会去照说哈马斯他们挑衅啊，丢飞弹丢过去啊，意思他们都会照那个以色列反击回来的时候杀了多少平民，然后就说以色列你这个是滥杀无辜啊。但是没想到他们哈马斯啊，他们那些人就是把飞弹发射基地就放在平民区里面嘛，平民老百姓的区域里面嘛。那当然他从一个那个雷达侦测回来定点就报到你那边去了，那当然会伤害到你平民啊。可是在国际的媒体上面呢，你就看到一面倒，全部都在谴责以色列就滥杀无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就是在这种劣势当中哈，那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哈，以色列的国际情势其实也正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多主流媒体的影响，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是站在神那边的呢，还是站在某一个新闻媒体他所要告诉你的事情？今天一个很认真的学习圣经的人，我的劝告就是说，你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你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你知道，在美国林肯总统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哈。那当年美国内战的时候，南军跟北军在打仗，他们两个打仗的时候啊，南军呢也是信耶稣的，不过南军是有养黑奴，北军说我要解放黑奴，他们也是祷告，他也是信耶稣的，两方面都讲说，主啊你要站在我这边啊，明天要去跟对方打啊，主啊你站在我这边我要得胜啊，两边都在那边打这个主意，就是希望上帝可以做在他们这一边，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边，所以他们都读圣经的都知道了。 那有些人他就问啊，他就问那个林肯总统说，林肯总统啊，那上帝会不会很难做啊？哈，我们这边也祷告，他们那边也祷告，那林肯总统我们怎么办？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啊？你知道林肯总统他说，你知道我的祷告啊，不是要上帝站在我这边啊，是我要站在上帝那一边。那我觉得林肯总统他讲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也就是说现在你是站在哪一边的？你是站在耶和华神耶稣那一边的，还是站在另外一边？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命题议题哦，我们都要采取这样子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同性恋的态度，我只能讲同性恋的态度，我是站在上帝这边，因为上帝不喜悦，上帝反对，所以我反对。那今天你是不是在可能有一天将来所有的媒体或甚至你在学校里面在社区里面会攻击你说你是守旧派，会攻击你说这些圣经都过时了，现在什么样世代了， OK， 他会攻击你，会笑你，会限制，甚至会贬损你。但是你那个时候你要站在哪里？你是站在上帝那一边，还是上帝的另外一边？还是跟他们同流合污呢？还是跟他们就被世界潮流就被污秽去了啊，被玷污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末世时代基督徒里面常常会遇见的事情，常常会遇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勇气，有这样的决心啊？是不是愿意为耶稣做见证啊？我觉得现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越来越多啊，那我们要有这种心理上面的预备啊，我们有心理上面的预备，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的。耶稣说天地的话要废去，但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废去，他是将要再来的神，他要来取我们的，所以他叫我们警醒 watch 警醒啊，英文的翻译这个字，这个你们要谨慎，它就是 watch and 然后呢另外那个字呢，这个你们要谨慎警醒，也是 watch， 也是看的意思，也是留心的意思，只是两个不同的字。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说是强调，就是你们要警醒啊，你们要谨慎，警醒，谨慎，警醒，这两个字其实意义差不多，就是看，就是留心，就是观察。那就是现在是就是连续的，你要一直这样子连续看。特别在我们1967年之后，我们就要警醒，耶稣快来了。我们好像一个看门的人，好像神把很多的这个事工就交代给你跟我了。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有人做医治的，有人做释放的，有人做教导的，有人做服事的，有人做各式各样的服事。我们是被交代的，我们都是仆人，但我们都要警醒，我们就好像一个守夜的人。警醒的意思其实也是不睡觉，要警醒，要 alert， 要看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现今的世代有很多的所谓的 prophecy， 就是预言哈。所以我现在要讲到比较深一点，就是预言。当我们碰到这个预言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跟我会发现到有一些事情哈，有预言好不好？很好，会帮助我们，会警戒我们，因为它也是祷告出来的。但是这个预言啊，这些警醒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是泛滥成灾啊。怎么讲呢？就是预言太多了。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去分辨，去明辨，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就像我讲的，我自从10年前开始，这每一年都有人说加州会大地震啊，加州要审判神要审判加州啊，大地震啊。10年来啊，除了2004年南加州有一个大地震以外啊。那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没事儿，都没有发生。那这个发生的频率，就预言的频率，这预言的人都错了啊。那还有人甚至讲说，神已经要毁灭加州了哈、啊，你们加州人赶快逃啊，赶快逃啊！那这种声音，这种警醒，这种预言哈、啊，会不会太超过了？会不会太令人害怕？那没有带出一个有盼望的信息。通常这种没有带出盼望的信息，我通常都会把它画个大问号啊。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即使在最坏最坏最坏的情况之下，神呢如果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他也会派人去把罗德坚救出来。那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生到看到有些人说神跟他讲说要离开啊，那神跟他讲要离开这件事情呢，可能 individually 啊，个别的是有了哈。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搬到那个中加州去了，十几年前就去了。他说哦，神要毁灭这个湾区啊，因为这边地震带太多了。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方面来想啊，神如果说真的要毁灭加州的话，你知道那要死多少人？或是说美国，或是神要审判台湾啊、审判中国某些地方啊，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听到这样子的预言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那个死亡人数会很大。我们在湾区里面大概六七百万，全部都完全毁灭掉，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是要歼灭，全部都歼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神给一些比较大的灾难，但不是毁灭性的，那剩下来的人还有机会得救，悔改得救。那因此呢，我对于这种末世的预言呢，我特别祈求神的怜悯。我们能够 survive， 能够遗留下来的人，我们都是为基督耶稣在做见证。就像我读了启示录以后，以前我们的教会啊，其实大部分的华人教会还是这样讲，我教会会在灾前被提啊。但是你仔细的去读那些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直到最后最后面的时候，那些在地上的人都还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那谁去传呢？你说啊，教会被提多好啊，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哈，我们就不会经过大灾难哦，太好了，我们就在云端上面哈，在 cloud 上面啊，在看我们地下的人在干什么，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哈。那我们要想说，谁去传福音给他们？谁去安慰那些人？谁去安慰那些失去的？可能他的产业失去，可能他的亲友失去，谁去安慰他们？谁去照顾他们？那这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就在末世的时候要收割，基督徒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为主发光，为主传福音啊！所以，我不认为神会轻易的毁灭整个地区，对我来讲，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神会有一些大的灾难，但不是全面的毁灭性，他一定留有一些让剩下来的人有机会悔改。我觉得这就是上帝，我们的神。那些说要歼灭要毁灭的，对不起，我觉得他们没有带出一个叫人有盼望的信息啊，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是不可取的啊。不管加州再怎么样子的恶劣，不管台湾，不管中国再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啊，我们要知道神有格外的恩典跟怜悯啊。特别在许多的毁灭性的预言啊，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发生？其实也很可能是我们有很多的代祷者在为加州这块土地啊，在那边认罪悔改，求神的怜悯。 为什么毁灭性的地震啊，或者是其他的天灾没有临到台湾，没有临到中国，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为台湾，在为中国在代祷。所以这边最后一句话说，我们要警醒，要谨慎，要祷告，因为一直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我们好像是看门的，好像是守门的。守门的当然就是外面有敌军来了，外面有什么情况来了，当然你要报告啊。所以是的，那些预言啦、那些好像在讲那些专门讲这些毁灭性预言的，有些时候你听了以后你就会很反感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要正面来看，它就是一个提醒，它就是一个提醒。所以我在想，也许真的神就借用这一些的人来提醒我们，只是现在看多了听多了，有一点那种狼来的那种感觉啊。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许会松懈下来啊，就说啊，又来一个毁灭性预言啦、又来一个这个，那到底要不要相信啊？又是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家，又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这样讲那样讲啊，我这边听了很多了，我也在研究啊，因为对方有名望，那他讲的话，你当然也要去。也要去祷告啊，上帝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当然我们也要很小心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很多的会友也在看刘牧师你怎么解释这个啊，刘牧师这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也要祷告啊，上帝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哈，神对我们有很深的期许。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末世的时候都是神的福音的使者。那我们相信在末世灾难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涌到教会里面来，他们需要福音啊，他们需要照顾。那我们同时也要知道怎么样去生存啊，我们也预备好自己啊，不仅是家里面预备，我们心灵里面也要先建设好，先预备好，我们随时准备为主做见证。那我觉得这就是十三章哦，我们在研读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末世预言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其实他讲了，他说不是只有我们神家里面的人，他讲说是一般的人啊。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你看他是说我是这一般的人啊，一般人都要警醒啊，一般人就要看啊，看清楚啊，你要看清楚啊，以色列的神啊，怎么样来保护以色列？以色列的神怎么样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最有能力的？他是全世界唯一的主，唯一的神。所以我相信神一定按着他的定旨成就他的话，而且就像耶稣讲的，天地要废去，他的话绝对不会废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下个礼拜呢，因为我要去中国短宣哈，所以呢我会有一段的时间不在，所以我是11月11号回来，所以呢我想我们要从11月哈，我们美国时间是19号吧，呀，所以我会再跟大家讲哈。大概是11月19号，我们下一次在聚集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讲马可福音14章开始哈。那么上次问了大家，我们下个要讨论的是什么？那有两个弟兄姐妹呢，已经想说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哈。那约翰福音是非常难的，里面要讲很久很久。那我估计呢，约翰福音呢大概要讲2年哈。你们确定要讲约翰福音吗？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很多东西了哈。好，那如果你有什么感动哈，你觉得你想查什么圣经呢？麻烦你就写一下你想要查哪一卷书哈。那我想我也在祷告，请你们同时再祷告看看哈，你看看想要哪几卷书。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今天都很安静。
刘牧师，
是，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太精彩
了。哦，感谢主。
哦，我就想问一下，为耶路撒冷除了求平安以外，还有什么可以为耶路撒冷祷告的？
祝福以色列。呀，那所有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关切的对象，所以可能你要订一些以色列的报纸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他们有，我说的意思是电子报啦啊。有一些的中文的网页上面呢，他们也比较关注以色列的新闻跟消息啊，所以也有英文的啊。那我都比较是看英文的啦啊，所以就会知道他们当时发生些什么事情哈，就是说他们以色列的人啊，对于伊朗啊，对于叙利亚的事情，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哈？伊朗核子武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很大的影响啊？那这一些呢啊，你就可以去看看，去关心，然后为他们祷告。
还有现在就是很多的中国还有全世界的华人都去以色列旅游啊，为以色列祷告。
是，
从这个现象来看来您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觉得都是神感动人过去，就是现在去以色列的中国人特别多。
对，
这个是有什么属灵的一些
有的
神的心意。
有在最近大概差不多三年前还是四年前开始哈，那突然之间呢，在教会界里面呢，突然兴起了一阵学习这个希伯来文，学习犹太人的文化，包括我自己是也差不多三四年前，我自己买了很多书自己看啊，所以就像刚才那个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的这个事情呢，我也是看了一本犹太人写的书，说他们那个结婚习俗是这样子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哦，原来如此。好，那当然，因为新约的圣经有很多有犹太风俗的背景啊，所以就像孔君你知道吗？我礼拜六要去那个爱修园教一门课，就是犹太文化，新约里面的犹太文化，就是从犹太文化的观点当中呢，去了解圣经经文里面它的解释，因为有它的文化背景在的时候，你的解释呢就比较贴切啊，因为当时的新约，当时的书信，当时的福音书就是讲给犹太人听的嘛，所以他当时必定有他的一些的背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一些之后呢，就会比较知道。所以现在呢，如果说国内有很多人去的话，那也很感恩啊，因为他们毕竟能够到耶稣的家乡哈，耶路撒冷城去看一看，很好。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都还没有去过的话，可以去哈。那其实，在他那边呢，只要不打仗哦，他那边其实蛮安全的。因为我去过那段期间当中呢，没有听到一声枪炮声音。那但不管怎么样，看个人啊，你们个人的情况啊，时间上都可以去。那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一窝蜂的去学习这一些犹太人的东西呢，有一点点矫枉过正啊，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有一些的人他会回到旧约去啊，就要去守安息日啊，守这些东西，那又回到旧约里面去啊，这个我知道在国内呢比较麻烦啊，那有些人他一定要守安息日，而一定要怎么样啊？那这些就是矫枉过正啊，所以他没有一个扎根的，没有一个很扎实的这个圣经基础，他就是随着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自己没有办法分辨，而且更糟糕的还跟着喊说哦，你们没有守安息日啊，你们不守神的律法，你们不讨神的喜悦之类的事情，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从一个新约的角度，从保罗的教训里面来看。他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新约，又跑到旧约去了啊！这个是我比较 我比较担心的啦，但是却能够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好的，但是要小心不要变成又变成律法派呀。 OK，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啦，我们做个祷告，我们11月19号再见。那国内时间应该是20号中午，台湾也是20号中午。好，我们做个祷告咯。结束，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把13章讲完了，接下来14、15、16我们期待神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也保守孩子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短宣，求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所有这些 Skype 上面的弟兄姐妹身体健康，灵魂兴盛，直到我们下次聚集的时候，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请大家替我们代祷咯。
是。